都知道阿弥陀佛。今天农历是立冬，慧灵的一场十多年的回忆啊，帮我补冬了，还把我补成越来越年轻啊，不错。其实回忆是必要的啊，回忆是在学习过去一些应该在未来修正的东西，回忆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扩大延展过去所做的善，回忆也应该是要去建立一个未来更广大长远的人生目标。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反省，乃至于每日三省吾身的每天的早课发愿、晚课做忏悔反省，应该都是一个很必要的功课。那谈到他三十几岁出家的因缘，我也想到我二十几岁出家的因缘也是一样，碰到那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自己很敬爱的母亲啊，这样子实在是很难，到现在也一样啊。只要我一提到跟佛法有关的事情呢，他立刻就咒骂三宝，为了不让他口罩这个业啊，我就不提了。可是越是这样子，其实心里面那种对于三宝的依恋呢，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是越深刻的啊。其实就跟各种年龄层呢、啊，你越去压抑啊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是反而得到的后势力是越强的。当我开始自己会读经以后呢，读了这个故事，心就释然了。那个故事是说，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在路上走，突然碰到一个老太婆过来要抱世尊了。你们知道那个声闻界女众是不能碰男众身体的，阿难就要去挡那个女众，世尊却跟阿难说：“不要不要不要，让他抱，他不能不抱，他不抱会起大烦恼的。”然后他就跟他讲了这个本身的因缘故事。他说他五百世啊，做我的母亲啊，都障碍我出家。因此之故啊，他这一生虽然身为人呢、啊，可是贫贱。那个时候呢，他是做人家的奴隶的，做人家奴隶的。后来佛也为他化缘赎身啊，也因为阿难也就让世尊许了姨母啊，以及比丘尼的剃度的可能性，所以也就帮他这五百世的母亲剃度了。剃度了之后呢，他为他讲十年住。这个五百世的母亲也得阿罗汉了。我看到这故事之后就觉得，哎呀，一直记得跟自己跟别人讲了一句话：眼前的事情不要当作一辈子解决，你要用三世不思议无量劫的缘起来看当前任何一件一丁点的事儿，因为呢缘起甚深，你强作主张呢就是有我，就是有法。无我无法，但不是没有原则，心里面那种明白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其实这样子调练心呢、啊，心是越来越宽容啊。可是能够想的、能够思维的、能够调动心情的部分，那个宽度、深度跟远度其实是越加的深刻啊。其实我也蛮希望你们不只是在课堂上听我胡说八道，只是听听我的读书心得，其实应该彼此多认识，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确，每一个人的因缘都是一部经，好好的去体会，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想想自己的心吧。啊，我希望各位不要去排斥，觉得很难过哈、啊，来在大众面前去剖露自己。其实剖露自己也只是引发未来你可以听到更多好的因缘故事，好吧？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吃补呗。上礼拜吃了一帖药，叫做辩中边。这个礼拜呢，我们来吃另外一帖跟它很类似的药，叫做解生命。辩中边，我们上礼拜讲了那个偈子，八句偈，要各位背下来。各位背了没有啊？啊，来合掌，眼睛闭起来， 不小心看看你们的笔记。虚妄分别有，愚痴二都无，此中唯有空，愚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是则气中道。这是上礼拜所学的辩中辩论一开始的八句偈。其实这八句偈连同这个礼拜解深密，我引出舍大僧论的这一个五个偈颂啊，五段偈颂，每个偈颂四句，总共二十句。只要把这二十八句啊学起来，连同我们之前讲到五相之法、十相之意记起来，下礼拜呢，我们为了要去学习超一切量，还要引用四大僧论来了解何谓无分别，再把我们这些偈颂啊背起来。我讲过很多次，可是我发觉学长不晓得我说的不明白，还是你们不明白我的明白。我一直讲啊，我叫各位要背偈颂，不是去思维偈颂的语句，思维语句是闻所成慧的过程，我是希望你们用心如语句，依照语句那样子用心，而不是去思维语句本身的文意。你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就让你自己依着你的对文意的理解，把你的心摆成跟那个文意要求你那个样子。比如说虚妄分别有，你就不要想什么东西虚妄啊，对不对？一切所有相都是虚妄啊。你能不能够真的自己以为，自己不是以为啊，你真的是不是自己真心的认为，没有一丁点的怀疑一切法是虚妄的？那一切法虚妄，那这句话虚不虚妄？是虚妄。那何谓虚妄？虚妄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有任何对事情的理解，这个理解是有因有缘的，如果我看不到依赖哪些条件，因此我认为它是那样子的话，那么我这样子的意见其实就是虚妄的。你要对虚妄有正确的理解啊，把这个理解真的用来看你生命的每件事儿，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这样觉得，而不只是在思维虚伪的意思啊。念到分别的时候就去想什么是分别，那个其实在我们闻所成慧的时候呢，老师讲尽责任的老师应该讲清楚让你明白了。好，所以假定你们对文义是明白的，你们念偈颂的时候呢，应该学着按照偈颂那样子观察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反复在背诵，在分析，再去想象，再去推动，再去猜测，那就越来越等而下之了。不是在文艺上一直不断的乱照半天，他总是心想生，还是虚妄分别，对不对？就问自己，你是不是自己真的那样子如法句当中的思维？如果是的话，你用那样子的心地再重新看我们的生死，包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凝住当下，你的心情会不一样。不只是面对八风你心不动，你看到佛菩萨的愿行你不会觉得怯弱，你不会只是当作一个生死凡夫在那边求加持而已。刚才慧玲也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诵经诵久了，发觉那些里面的本尊的所有的四因缘都是自己想做的，你知道吗？这是真正熏习入心的一种善根发相，而不是还在那边想，哦，他这么厉害吗？干文呀，啊那文呀，为什么没被救啊？那样，这个就是用对立的思考去读经，这样读经呢，读了驴年，老实讲，你都没有什么感应道教的那种清净心发起来，很难的，很难的。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因地让你的心如佛，你就很难在果地行佛如。佛本来不动，他却可以依此本愿力故呢，随众生心而动，这个就是如来的意思。你能不能够在因地如佛， 不是说你就是佛。我们说要发起佛慢的意思是说，你要如佛而施，由施业呢去推动你的身业与业，一直不断的去反刍、去检责你的心有对他任何的障碍，对之清净。对之清净之后呢，佛的法身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懂吗？等你越能够成就一念的善，那个自己自作证的报身功德，由此你可以悠游欲如在各种的化身的角色上，你的三身四智的功德呢，就根本就是你一念心的妙用而已。你就开始觉得我不只是在理解文句，而是在实践法句。有了这个体会，你的思所成慧才有，然后呢继续在止观根本定的心地当中继续这样子操练，你的修所成慧就有，这样子正成道果就不远了。可是我看到许多学长搞了半天，他只是为收集更多的资料，可是老是在文艺上打转，只是比对文句，思维法义不够，真的不够。我说不是在思维，不是在想那件事儿，而是把心用成那样子。这句话有那么难吗？你每天只是在读孝顺两个字，说应该很孝顺，还是去做孝顺那件事情？孝顺有任何定向可得吗？没有，就看你的因缘是什么，你就做什么吧，不是吗？它会变成你思维的内容，而不是思维的对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给各位很多背诵的法句的时候呢，我知道我给各位，而且暗示，这不只是暗示了，已经明示到要非背不可。可是我又经常讲啊，贝多芬是没有用的，对不对？言下之意是什么？要你们把背法句当作是一种方便，带在心上，经常那样子串习，对不对？然后呢，用把你的心用到跟法句一样的时候呢，你不用背也就背起来了嘛，对不对？而且呢，你已经超过背的功德了嘛，你已经可以把法句变成你思维的一种典型，而不是思维的对象，你就是照亮思维的。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所有相就像金刚经那样说的，完全没有问题。那虚妄你又不会落空无，不会落断灭，因为你知道它的体是分别，名言是共相假立，对不对？因此我会觉得一切法有是这样来的，所以一直看到有，那个有是怎么有的？是因缘而显现有，而你是就是全部因缘的那个平台，就是一个舞台，上面呢有跳梁小丑，一堆因缘在那边和合聚散。你说有生有灭，有自信转，有作者有受者，有流转自信，有都是这样来的，这样子的有自信就是空的，所以于是而得无。你真的是这样想的，你懂吗？不是去思维法句，你看我这样的想，我有没有在解释法句本身？不是，是我随举任何一件事儿。你拈花微笑，我看那朵花就是这个样子，虚妄分别有，于是而得无。我起了一个烦恼，烦恼本身虚妄分别有，于是而得无。别人给我赞美一下，我越来越年轻，虚妄分别有，于是而得无。就是这样，你不会离相思维的，离相思维叫做抽象思考，叫做概念。你会急于一切相，立刻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差了，就那样的体会如其法义那样的显现。就是因为它是那样显现的，所以无自信，就是因为无自信，所以它可以随我的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再怎么难的，看起来好像哲学的东西，就变得不难。它是你每天一直在体会的东西嘛。这就是由文所成慧进到思所成慧的过程。那么如果你的心不散乱，得根本定了，继续这样子干，处事逢缘这样子一语定无漏的思维，你就可以证道果力。所以保持你的心慢慢这样做好了。说太多了，好像只是我在炫耀， 我可以这么做，好像让你们更觉得你们好像做不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不然啊，真的是不然。那讲过的你们就要硕硕的去用啊，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真的从自己心里面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成佛。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学习解深密这十六段啊经文。那么要入解深密这十六段经文，我们上礼拜讲了几段呢、啊？六段嘛啊、哦。那我们这六段我就先打住，不做节前，我们就来讲讲白板上色大声论所知相分里面的这五个句子，五个句子。这五个句子我也是希望你们背下来，可是背这五个句子你只要懂它的要领，其实它就等于三字性的思维修。三字性观怎么去思维呢？因为一切法都是三字性所显嘛。那你怎么样去体会一切法真的就是三字性？那三字性不是三样东西，是一切法三种解释的方法。你可以认识一切法就是遍计所执相，名言假立而已。你可以知道一切法就是依他起，不是自性常有的。你可以了解一切法如果透过二空观，你就观它如真如一样的原诚实自性。所以呢，三自性只是你看一切法的三种态度、三种智慧、三种观察，而这三种自性呢，不一不异，不一不异。这是舍达生论整个在所知相这一分可以重要的结论。在所知相里面呢，有几段偈子很重要，这边的五段偈颂各四句，总共二十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讲过，这个也是非要求大家要非背不可的。我就大概先做一下句解。解深密经，我本来可以考虑解深密经，可是解深密经的深义地藏品有五项文句也蛮长，可是我发觉舍达生论所知相这一品呢，无著菩萨把它编的这个偈颂啊非常好，它就等于深义地藏品的总纲，所以我才转由依照解舍达生论的所知相这一段说明生死涅槃不二的这个偈颂呢，来跟各位做说明。那么这个偈颂呢，分成前三个偈颂跟后两个偈颂。前三个偈颂是在解析三自性的显现一切法的无二性，后两个偈颂呢是在说明中道实相。由这无法三自性的观察，就显出后面八句偈子的中道实相。所以呢，前面的三句偈子就是观察的方便，后面的八句偈子呢，就是你所要证的理了。可以这样看。来，我们看看第一句：如法实不有，如现非一种，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义。一开头就定义什么叫无二。如法实不有，这不有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称为非法。何为非法？我所。从阿含经以来，三藏十二部经跟你讲一个根本不存在，只有名言假立，根本没有字体的东西，也就是整个解脱道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所。金刚经讲我人众生受者四相，也是他。般若经呢讲有情作者受者等十六或者是二十种我，也他，也就是这个。凡是你说有一个常依主宰不变异独有自信的这个人格做主的那个布特伽罗流转的主体，凡是我们说有主体者都是概念法的存在，它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假托很多因缘刹那不住无间转变的存在。而你以为常依主宰不变异的那个主体我，那是根本没有的。 这就是非法。金刚经说一切法无实无虚，我所就是无实，圣智所行就是无虚。所以如法实不由，如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用最胜空性去观察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真实性实在是找不到的，实在是找不到。什么东西找不到？我所寻他百遍而不可得，这是非法。但是呢，与无所有当中，随我们的心因缘变现，种种法又非一种，如现非一种。你看，我的依止识是什么？我的依止识就是五蕴，五蕴就有五种了，对不对？开作十二处，开作十八界，开作百法，开作六百六十法，对不对？开作种种法，它有种种相现，所以他又说非法。佛说什么东西并不是没有的呢？有为法无为法并不是没有的，所以我这边就写了，非法指的是两类，三界五蕴的有为法以及涅槃所谓的无为法，这两种法都不能说是没有，因为这两种法都是种生现现熏种的生命相续，这种生命相续并不是没有，可是你于中称说的一个流转的不变的字体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东西呢，我们称它为非有。有相续变异而无自性存在的那个东西呢，非法，你不能说它是没有的。你把这两句记得了，其实辩中辩论的主题就是这两句，所以结归第三句。非法非非法，非法就合到如法实不由，显现非法，如现非一种，就显现非非法。而这个非法跟非非法就在一个现象上显现，无蕴就是生灭无间无自性的存在，可是于中的我所就是不可得，这两件事情是不相离的。我们在辩中辩论已经学过了，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他们两个的存在是观待道理的存在，有彼故有此，此灭故彼灭，就是这样子的存在，不是谁依着谁，是互为因果，互为因果。我们都把前后相续的业果呢，当作是因跟果的生自性的关系，其实不是，包括我们说我们的父母生我这个人，其实我们学过佛的人都知道，父母是生我的增上缘，而不是亲因缘。我这个人会有这一期生命的相续，来自于我的世执受，我的种子，我自己所带来无始以来熏成就的种子性，那是我的亲因缘。我的父亲母亲只不过是我假他们的色的一分，当作我的世执受的依托处，所以他们是我的正上缘，他们不障碍我，对不对？只取这个生命的显现，所以他们只是我生命发生的正上缘，是我爱，是我爱这个生命相续，我选择这个生命的存在，导演、编剧以及演员全部就是我这个人相续的执受的事，不是别人。所以30岁你必须依赖于你父母生活，长大以后你能够自己治疗，你自己能不能够完全决定你未来的生命方式呢？人啊，比起动物啊差太多了，对不对？动物啊，马只要一离开马胎啊，就必须学得赶快在几分钟之内站起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啊啃老族，老到很老了，恐怕还必须依赖别人而存在，对不对？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无恶意。无恶意的意思就是说，不离开我们的一个假体而有众多相显现，因为这样子的事实就显现它无自性，依赖因缘显现的存在，因为它是显现而表现它的存在，所以它当体就是无自性的。这是我们前面辩中边的总纲。 再把变中篇的总纲开作三性，底下就讲三性。这一切法就是这样存在的，怎么样存在？无二义的存在。可是在无二义的存在的状况底下，我们说过它就是有无法，对不对？相名分别真如正智。那接下来用三性去观，怎么去观呢？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一两分说言，非有非非有。这是三性的观察。首先前两句，一分开显，这一分是指片即所执，是于一他起中的杂染分。所以你们可以在片即所执那个地方写个杂染分。而圆成时呢，是基于一他起的一种清净分。所以如果我偏说片即执，偏说圆成时，都是依于一他起性当中的一分开显。可是这又分作两位，一个是迷位，一个是觉位。在迷位的时候呢，如果就片即执来看一他起的话呢，你一直都会觉得它是实有的。可是在迷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啊不知不见圆成时的二空真理，对不对？所以他对迷位的反复而言，他是非有力。可是只要你开根本智以后，入了觉位，即于一他起自性，如果约片即所执的名言来看的话呢，片即所执的相啊，无自性，对不对？如果依着开根本智觉位的修行者而言，他随时随地就见二空真如，所以二空真如的圆成实性对于觉者而言，他并不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说之为有，这是约一分偏说来讲，这是约一分偏说来讲的。所以我们说种种法其实都是在一他起自性当中依一分开显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有，有些时候我们说非有，乃至于呢这件事情如果见到以后，原来说有的会变成非有，原来见到以前说非有的，见到以后会自证为有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的一种理解方式。但是片即所执圆成时，也不是别有自体的，这两件事情都是依于依他起自性安立的。所以呢，片即所执的体，圆成时的体，其实都是依他起自性。离开依他起自性，别别无有片即所执跟圆成时的自体。所以呢，依他起自性呢，我们说是比二分。比是指谁？片即所执的一分加上圆成时的一分，所以这边所谓的一二分说言，指的就是片即执跟圆成时所依的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本来无自性，对不对？因为它无法生无法灭，因为它是刹那不住，无间转变，依赖很多的缘起，分别假名为有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说的说之一物即不中，就是它。所以呢，一二分来说一切法的话呢，非有非非有。为什么非有非非有？因为呢，依他起自性就具比二分性。所以我画了一条线，画到迷位觉位的两分自性。约片地执的迷位是有的，片地执的觉位却变得非有了。如果约圆成时来看的话呢，迷位它非有，觉位它就说为有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这样去理解它。所以如果我能够依着依他起自性来看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在迷位在觉位个别对他们所显现的片即执跟圆成时，你或说为有，或说为非有。所以片即执是约依他起的名言安立相说的，圆成时是约依他起当中用二空观去自作证。自作证本来是离言说的，可是佛为了让我们知道修瑜伽止观的进行果，也不得不假立了止观进行果的方便，为我们安立种种名，对不对？ 就是要我们依这样子起观，然后升起坐证二空真如的到次第，入无分别想，坐证二空真如。所以种种进行果欲且止观的名相假立，虽然导向圆成时的自作证，可是它的体相上不就也都是片剂值吗？你能够于明年当中做正解，你能够升起二空观，升起二空观当中呢，你就可以以幻除幻，自证无分别。所以三性是这样体会的，所以合起来就是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这个有跟非有不能执啊，不能执啊。如果约片剂值圆成时所依的自体而言，这个自体也无自信啊，因为它的体相就是我们称为依他起自性的东西啊。楞伽经所谓的留住相是也，留住相实则无相，无相当中所安立的我所，其实于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流转性。我们就是舍用归体，把它生灭变异的作用当以为有一个不变异的自体在那边，对不对？这里面从彼到此，从此到未来，这是第二段偈子。第二段偈子就是三性观，三性观有即相观，有离相观。即相观就是我们前面的一分开显，你可以注明一下，它是即相观。基于明年观片剂值在迷位跟觉位的差别，基于圣智所行的心地在迷位跟觉位的差别，这是即相观。依他起自性只有悟后无分别智才能够现观。理论上我们现在说一切法是依他起自性的存在，可是你能够知见吗？见不到。我们见到缘起，我们就是圣人了。我们只要深信因果，知道一切法是依因果而假名显现的，体是我们心的分别共相名言上的假立，我们只是这样信，这叫信解，这叫理解，这叫信解，没有正解。等你作证以后，你再说这句话，或有或非有，你就会改成非有非非有，双非了，离失去绝百非。所以前面的四句偈就讲一切法本来的实相是无二所显，接下来四句偈就讲三性观察，有四句，或有或非有，非有非非有，对不对？那就是四句。而实相呢，是离四句绝百非的，离四句绝百非的所行境界，我们称它为无分别智所行的真如。接下来的第三句偈，如显现非有，是故所有无。如显现者是凡所有相，一切你只要见之、见闻觉知有相者，它都没有的。你只要见闻觉知，凡有所相，相当体都没有自性。为什么？因为离于名言，你根本不可能见闻觉知一切相。因为一开始你的粗心大意就用你的第六意识圆明为净，圆明为净，而你的五识其实是于依他起自性当中取彼相貌，由见执着，由寻其语，由见闻觉知言说而起言说，对不对？于是呢，于无意中真为有。这里面背的有没有背下来？背下来就是如是这样观察。这个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由来。你有这样的体会之后呢，再由辩中辩论去思维，虚妄分别有，于此二得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观待道理的显现。再进一步，如我们今天解释里面所讲的，如法是不由，如现非一中，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义。这样子的无法，透过无二的实相，透过三心去观察，你可以自作证，你可以自作证。作证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所以我所在心中是这么真实的，人家骂你一句，你心中会起嗔呐、啊；人家称赞你一句，心中会起贪呐、啊。那个情绪会随着言说而生起来，那不就是执我法具有吗？ 那个有是怎么有的？如显现，其实是非有的。佛说非有法，就是指这个我所。但是呢，如现非一种啦，由如是显现，如是因如是果，观待假立名言，异于分别假立种种众相。这个呢，见得到，对不对？而他的体相是什么？他体相说出来就是有为法的三界的五蕴呢，以及你修道后来所证入的涅槃呢。所以呢，与我们不了实相而建立的有为法跟无为法的众多差别相，体通通是分别名言上的假立。你说三界五蕴可以这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涅槃？那是你不证涅槃的时候啊。你说我要去一个涅槃，涅槃如果离开五蕴别有他处，你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颠倒，活生生把生死涅槃打作两截，分作别别字体，表示你还不善了知实相。所以有无二所显，就是这四句偈：如显现非有，是故所谓无。无就是刚才所讲的，如法实不由，那个我所不是有的啊，不是有的，都是事所显的嘛，都是事上的相分嘛，不是实有外境嘛。不要再去解释我的意思啊，是直接这样看，你真的会这样子感觉，它就是这样。那没有为什么会现象呢？如梦中现出根身跟器械一样啊，对不对？可是梦中的根身就有觉啊，跟梦中的器械就只是执爱的设法，对不对？所以色心二法于世上头可以假立千端万象，对不对？迷了，醒不来。醒来以后，因为你没有开根本智，你对于一切法的现前境界也是这样看的，如显现非有，是故所谓无。没有那个我们假名失色的我所的那个主体性。可是于无我当中又显现有我所有的一切法界差别，又如是显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显现众相差别。因为无自性故，随因缘显现，这样子的显现三界的无蕴跟涅槃正德，我们是故在名言假立上三性说之为有，由三性观察这个有法当体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有无无二故。我不是在玩哲学的语言游戏，是实际上你对任何一件事儿都是这样看。所以慧灵说他入门见到那个老头子是我，对不对？现在他称说那个越来越年轻的人也是我，当时实际上的生理年龄比现在年轻，那也是我，现在生理年龄比当时更老，那也是我。于是呢，老跟年轻只是分别名言假立吧，可是他不是没有老跟年轻的差别吧，对不对？这几件事情说攻来攻去，就是语言原相自己心中的分别而已。离了慧灵的分别，离了他所事中所见的相，别有实体吗？道理就是这样。今天网络上有人叫我简单解释一下，那个人呢，在网络上就有两三个名字，我就跟他吐槽一下，我说你网络上的 A 君跟 B 君是两个人吗？他说当然不是啊。啊，你有办法让他们两个人同时显现吗？不行啊，这就是无二。他说那是听不懂，你慢一点，你想慢一点，这两个假名难道有吗？有吗？有到底是 A 君有还是 B 君有？如果 A 君是实， B 君就是假嘛，对不对？如果 B 君是实， A 君就是假嘛，两个一定有一个一真一假嘛，可是你一定自己心里面知道两个都是你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觉得 AB 君这两个假名是有的嘛。好，如果有的话，你把两个叫出来同时在我面前现现，说我不懂，我不懂，我出现在你面前，你看到我两个名字就知道通通都是我，是你心中知道的，我心中知道是我知啊，我没有见到两个像，我只见到两个名而已啊。 不就是无恶吗？你能不能够基于一切的依他起之信，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啊？可不可以啊？你能不能离一切相而作证无我呢？离一切相是法空，无我是无我的解脱见。你能够随时能够作证二空，保持二空正见，观一切法，你可以离一切的虚妄分别，你可以懂得善用其心。所以我经常讲法句要你们背下来，是叫你们不要忘失，不忘失之后呢，经常去巡视我们的生命境界，久而久之你的思维就长成那个样子，是不是这样？你会按照那个法句那样的思考。所以有人说我不会思考，思考就是如其言说而起言说嘛，是不是这样子？佛跟圣弟子们他是怎么看事情的，你就照他那样看事情而看事情嘛，是不是这样子？他把他六根门头怎么样看生命境界的方法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跟我们讲的不是理论呢，不是理论呢，是他如实正观那样子的思维善巧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变成那样子观察我们一切的法界，不就是如佛所见吗？佛的之见六根门头用心的善巧就是二空真如，他的悲怨又出现片计值安立其相的善巧，对不对？于一他起之心当中他常安住，那个就是慧灵所要作证的无住圣心。一他起当体无住不可得，可是他可以生遍地值跟圆成实，随众生安立假名是遍地值的善巧，自己随作证二空归不可得，能够作证圆成实，生两种心，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三心对于一个圣弟子而言，他用心之巧根本没有定则可言，对不对？说来反去无非就是这些法句，可是呢，你说他是依着法句这样的思维其意吗？又不是，对不对？他是把生命活成这些法句所要指的那个实相那个样子，他不是每天在那边思维这些哲学的命题，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功德在哪里？这样的功德会让他升起远离烦恼系缚的状态，没有的烦恼系度，他的心就会有堪能性，能够去做他本愿加持，随众生应所缘该有的一切善，断一切的恶，饶一切有情的想，他可以一直不断的迸发出来，就是这样。这就是前三句，第一个四句偈正说无恶的中道实相，中间的四句偈来说明三性观，第三个四句偈来说明无有的结论，有无无恶，离边离分别离四句觉百非的实相，这样子得出八句偈的结论。八句偈的结论呢，就是一切法空，毕竟空的意思，一切法空呢，又有共生文跟不共生文的两种理解。先讲共生文的两句：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自然自体无有两个无，一个是自然无，一个是自体无。自然无，我在那边引世亲菩萨的解释，他说有一切法没有。没有哦，没有离众缘自然，自然就是本来就有的自性，没有离开的因缘，没有自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缘起性空的意思。缘起性空讲的自性空，凡自性假缘而安立者，其性自空，我们都以非性为性，所以呢有性则皆无性，所以呢本来佛法只是讲自性空，自性空的意思是大乘的意思。你以为物有自性，那物的自性就是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可是呢声闻人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哦，我是假五蕴的因缘生生灭灭显现的 是依着我们的爱非爱缘起十二支流转而有相的，所以我所呢是不能够离开众因缘所生的，所以那个我呢是无自性空，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我们从自性空才又讲成无自性空。哎，自性空跟无自性空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那是你对自性空啊理解不够充分，所以他不得不啊又讲无自性作为空。无自性作为空是密意，那有没有不空的部分？你不能说有，但也不能说是没有。所以呢到了十八空的时候呢，又出现第三个概念，叫做无性自性空。以无自性假立自性说之为空，所以呢自性是空，无自性还是空，无性假立为自性，那还是空的，对不对？怎么来怎么去，对不对？翻来覆去怎么样都说空的意思，可是这空的意思不完全一样，但也不是空有差别。空原本讲的是圣意空，对不对？这就是自然无。只要假托因缘显现的自性相，其相无自性说之为空，那也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因为凡有自性则其性之空，对不对？他以非性为自性，所以自性当然就是空。但是呢读自性空的人就以为有一个空的自性可得，那于是不得不跟你讲，不无自性，所以我们说之为空。空是讲那个你以为有，它其实是真正无自性的那个东西，不是有一个东西它的自性是空，对不对？所以都是在名言上吼不了义故啊，所以不得不安立出十八空这么多的空的差别相。本来于圣弟子而言，他是没有分别力，可是随着我们的根啊、种性啊，而有差别，对不对？最原始阿含教本来应该是讲是自性空，可是到了中观论的时候呢，为了要解决自性空，以为有一个空，所以就不得不讲无自性空对之自性空。可是无自性空他就认为一切法都无自性呢，就变成通通不存在了。于是到了唯识见的时候呢，他又以无性自性空当作中见。无自性中假立名言为自性，因为一切物以名言为自性，不是物的自性，所以无性自性故空。哦，你看啊，够耍来够耍来干嘛？无性自性无自性故空呢？啊，你会怎么花语啊？是不是呢？所以唯识就给你讲一个三性观的方法。凡所有相都是片剂所执相，这四个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分别有，于此恶都无，离了恶取性，只有空嘛，哪有什么东西呢？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感觉那个不动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你以为有，那糟糕了，那糟糕了，那又生出一个不生不灭的无为相出来了。所以其实啊，你只要把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寄送啊，也不多嘛，对不对？八句加二十句，二十八句，顶多再加上知法之意的五相知法、十相之意学起来，其实你不用再去另外去读大乘起信论，你也不用再另外去读中观论。我真的跟各位这样保证啊，不用另外再学别的东西啊，好好的用一个，否则你心中啊会有两三套 OS， 就是操作系统，你的平台有两个以上，你见到相的时候就要，我现在要用起信论观相呢，还是用中论观相呢，还是要用辩证论观相呢？哎呀，你的 option， 你的选项多了，你的混淆度、你的不确定度就会增加了。看哪一种你可以上手，其实每一部论它都有可以周遍观察的善巧，都可以。我真的是觉得初初学啊，选一套思想系统，选一套思想系统，不要用现在当代那种主流比来比去。这一部论的什么等于那部论的什么？你没有我像学佛二三十年这么久的时间，等你五年学一部论学通了以后，你再去学另外一部论。 我的建议是这样，否则你的老师要很厉害，要不然你要很厉害，你认为哪个厉害比较重要？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真的好好的弄通一个观。因为呢，你不要以为啊，两部论同说一个空，那个空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唯识论里面跟中论的空无就定义不同，对不对？中观论说之为空的，唯识论说之为有，就这样啊。你名词解释不一样，你拿来思考，你会不会乱啊？会不会乱啊？除非你每天泡在佛法里面，你每天的语言会自动翻译，对不对？还会去查错，否则你这样子学那么多东西，你自己搞得来吗？我觉得不是不赞成哈，而是真的自己要好好检测。好，这是自然无的部分，只要依缘而建立的，在道理、在概念法上，那个概念法的自信，只要有众缘所安立的，他当体之无自性，无自性我们说之为空，由此显现圣意自性是空的，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见。而自体无是什么意思呢？由法灭一不复更生，故无自性。这是讲啊，心心而非故故，一切法都是独一无二刹那无助的显现存在，只要它生起灭去了，这件事情就不复更生，不复更生。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呢，有人就这样，有因有缘世界生，有因有缘世界灭。于是呢，他就以为啊，生跟灭都是需要因缘，但实际上什么？因缘也不会生什么，生矣啊，就灭，灭坏呢不复更生。要灭这件事情是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了，我升起依赖缘起啊。我依赖升起的缘起，如果散坏了，它就灭了，而且的这个灭是无间灭的，不是还要等待另外灭的条件升起了它才灭。所以有人以为中观的有因有缘世界生，有因有缘世界灭，那个灭的部分是要等，我可以这边住住住，自信升起，自信由因缘生以后，他这边等等等他灭了因缘，等到了以后才甘心情愿让他灭掉，不对啊，不对啊。一切法能生，声音一定是无常法，无常法一定是无间转灭，根本刹那不住的存在。生都不可得了，灭还要在那边住了半天，等因缘才要灭，这么不甘心情愿啊。这个说法跟唯识论所说的种子六义刹那灭果具有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把它讲成啊，亚中观论主张灭还要带缘起，那唯识论的灭就不带缘起了吗？因为唯识论主张刹那灭，难道中观论同意刹那可住吗？住了之后等半天还要等因缘才会灭吗？那都是在名言上生出自己的解释嘛，这是麻烦的地方。你读太多了，你拿这一部论的思想去混淆的哪一部论，于是你回来就怪世尊了，你讲那么多论干什么？讲一部就好了呗。问题是根有八八宽呢，对不对？你碰到指我的外道，我就要跟他讲如来藏；指空的外道，我就要跟他讲唯识啊，对不对？心清净的，我就跟他讲一个毕竟空就了了，人都无同款，问题无同款嘛，方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嘛。你怎么可以怪佛跟舍利子讲那么多事呢？对不对？是我们心乱啊，欲望无限高啊，智慧又不够用啊，对不对？所以自体无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以无常为声音，刹那不住，随转即灭，不复更生。以上这些观念就是自体无的意思，因为呢根本没有生嘛，对不对？住也不得嘛，灭还要等待时间吗？自然就不带时有，这是自体无的意思。其实自体无也就是自然无，因为自然无故，自体当然也无啊，对不对？ 所以自然无是讲他无生，自体无是讲他无住亦无灭，对不对？然后呢，自性不坚住就是讲他无住啊。第二个主要自体无讲他无灭，自性不坚住讲他无住，有为就三相，生住亦灭，对不对？注意合作一相，这就是跟你讲，有为的三相各个无自性，不可得。生自性不可得，灭自性不可得，注意相的自性也不可得也。所以自性不坚住，有法才生啊，说他有生，一刹那后，他没有自己的本事啊，令其住。所以呢，因为他无住故，说他为无自性，这是自性不坚住的意思。那唯一有住的是什么？你取相之后，名言的假立，那个假立啊，让心相续，觉得有法住，是我们视觉的残影，是心的回忆。你刚才慧玲有神通啊，一想到十几年前，对不对？还想到一入三楼的门，如对目前呢、啊，对不对？那个老头子在他身后，不是在他目前呢、啊。对不对？他讲的话的时候呢，已经回到十几年前，如对目前的那个时候，现在此时，是不是这样子？新的力量有没有很厉害？厉害啊！可是你有吗？无吗？有无无二故啊，对不对？名言上假立，分别心不无，分别心虽然说是不无，它也不是实有的，对吧？所以说有说空，说无说有，通通是无二所显，本来是这样子的。那由三心来观察，你就可以作证，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由如是显现，是故说为有。有跟无都是有因有缘所建立的，由此显现两件事情，这是共三乘空的证件。怎么看？生无，灭无，住亦无，这是三乘的共法，本来这样就够了，因为妨碍解脱的就是这件事儿。以为我有生，我有灭，中间还有一段寿命，对不对？有住时可得。